欢迎收听程序员新生在10月25日到26日 RTE 开发者社区联合声网策划的 RTE 开发者大会2024将在北京举行。今年的技术大会将覆盖前沿音视频技术、 AI 生成视频、 Voice AI 多模态大模型、空间计算与新硬件、云边端架构与 AI 基础设施等话题。同期还有开发者市集、动手编程工作坊、创新大赛路演等活动，期待与你一起探索实时互动的更多可能。即日起开始限免报名，获取程序员新生听众限免门票，请查看 show notes 中专属邀请链接。
对于极客的这种精神可能是仍然是需求的，但是对于极客这个定义其实跟以前已经发生了变化。
程序员、工程师都想把自己做成艺术家，我想细心打磨我的代码，让它变得效率足够高，足够独一无二。但实际上现在的交付其实倾向于把大家变成一个螺丝钉。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聊极客这个话题啊？就是我发现我自己也好，或者在工作中也好，我最近观察到一个现象，是我变得会比较倾向于一些方法论或者是课本上知识优先。但实际上我觉得作为程序员这个职业本体或它起源，假设我们起源是极客的话，其实他们不是这样一群人，就他们不是一群哎，我有问题那我先去翻课本或先去翻一些互联网上档案的，不是。他们的做法是我先做了，我先试错再说。所以就让我想到说，那极客这个东西 这是一种演变呢，还是一种彻底的就丢了呢，一种新的诞生呢？我不知道。
OK，
所以我才想这个话题
挺有趣的。
嗯，
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程序员新生哈，继续我和光毅两个人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也是光毅想聊的，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极客吗？哎，我先问你个问题，光毅，你是九几年的？
九零年，
现在是34。
对，
嗯，你是九零年，我是97年大学上大学，所以咱俩之间差了十几年。你最早接触到极客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我还真不太记得起来。
嗯，或者你觉得谁是你心目中的极客 ？Ninas， 中国有吗？
你说那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是谁
啊。Linux 的发明人呢？
是那个 T 开头，那个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他是个，我记得是个芬兰人。
啊，对对对对对，淡尽的。
你看看，
对，我常看这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他那个词怎么念。OK， 我知道他。真正给我有印象的，其实是我最近几年才知道一个人，就是你知道有个游戏叫 Doom？
嗯，知道。
有一本书叫做《Doom 启示录》。
嗯，对，
就里面提到两个人，卡马克和罗梅罗。那在我眼里他们俩是真正的极客。
为什么问你年纪呢？其实是因为极客这个词啊，其实在我最早开始工作学习计算机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那个时候大多数被熏陶的这个到 脑子里的就关于极客的印象以及极客的这些人，其实就是我刚才问你的 那几个人 Linus， 以及刚才我查的这个叫Richard Stallman，
他是做什么？
那、他是做什么的啊？
对，
你看，你每天都在用开源软件，
嗯，
但是他是 GNU 的创造者
，GNU 是那个协议吗？
对、，GNU License， 他是这个组织啊，组织创造就是最早去追求自由软件，所以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极客这个概念其实是跟开源和自由软件绑定最早的这批人，在中国的范围里面也许可以称为极客最早的人应该是邱伯钧，我是知道的。你不知道邱伯钧是谁？
我不知道、
你知道雷军哈？
我知道
邱伯钧创造的 WPS 金山软件、然后雷军是他是最早也是在那个金山嘛，他现在是不是还是金山的董事长？对， 所以这波人是所以我们认为的极客。你看，所以当我们都坐下来讨论这个极客，现在我们还需要极客的时候，首先去验证一下对于极客这个理解和概念的这种定义啊，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是代表怎么说，不是说一部分人态度吧，是一部分人现在的现状。就程序员其实变成一个职业了，那大家对这种，我觉得极客有点像是程序员这个 IT 行业的都市传说。那大家对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太多了解，因为这种其实靠的是口口相传嘛，是靠口口相传嘛。那现在其实大家没有这方面的文化的受到这方面文化的影响，我觉得。
那既然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啊，你想象的极客是什么？是什么呀？
就是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以我知道的心目中的，就康马克和罗梅罗为例。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我说出来其实都蛮负面的。
嗯哼。
就是不修边幅。
OK。
就他们可以没日没夜的写代码。
啊，有一些刻板印象。
对，直到把一个东西做出来为止。
啊，雷军也是这样。对，
然后生活靠的就是垃圾食品，
对，垃圾
食品，可乐，薯条，披萨，
好，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讨论了，因为结果就是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并不长的这个时间，然后文明的进化是吧，大家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垃圾食品越来越被这个程序员群体所抛弃，对。所以就不再有极客了，当然肯定不是这样，
但是刻板印象嘛。
是
拿到专业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极客最为突出的是他们对那种代码的痴迷，
对，
或者对一个做出来一个东西的痴迷。
是，
但我想强调的是，他们只关心做出来东西，而不是关心这个东西质量有多好。这是极客的一个对我来说专业上非常重要一个特征。
那我甚至会觉得极客它不一定只是程序员这个行业啊，不一定只是软件啊，我觉得硬件它可能也有承载极客，对吧？当然它肯定跟 IT 跟技术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些特点我能想到的就是极致的这种兴趣和好奇心，专注的能力，以及创新的这种想法。它相比较常人来说，也许前一期播客我们所说的，现在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其实只是为了某一份职业挣一份薪水而去写代码，跟这些是明显区分开的。我想这就是我们能达成一致的对于极客这种想象以及比较模糊的定义是这样。那至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人好像是不太多了，我们因为确实哈，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已经很少听说或者说跟别人谈及极客这个概念了。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不同的行业里或者社区的大会，技术大会，我有模糊的印象，在很多年前还会介绍某个嘉宾，来讲东西，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极客，在他的片子里面会出现极客，以及表现对于某些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师的尊敬，会把他这个大师的照片会放在上面，但现在我们确实越来越少看到这样的景象了，这个不再成为大部分技术人嘴里面啊，以及他的幻灯片上所展示的一种形象。
我觉得可能那个原因是，也许，我记得比如说我们去参加那个，不是参加吧，比如说你现在看每年其实到了暑期左右时间有很多技术大会，然后那些嘉宾其实都有 title 的，
对，
那些 title 呢可能不叫极客，但是叫类似于什么架构师，或者叫什么资深工程师或者负责人之类的，可能极客变成类似于这样的职称。
对，我觉得挺有趣的。
但可能那些人背后，可能这些架构师或者是听上去很官方，很体制内，但其实背后他们可能还是那样一群人。
也许，我觉得也许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曾经的那波极客，首先他的数量很少。第二，它带来的这种创新和先进的技术给大多数人甚至是这个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人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再加上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综合而言我给他们冠名为 geek 这样一个身份。那你说的刚才说这个很多这个大会的讲师啊，是吧， 他们仍然有某种社会身份，而这样的群体其实在逐渐的变大，他就缺少了这种极客的这种稀有的品质，而需要一种彼此能够分辨开的这种身份，这种社会身份，说你是这个公司的总监，我是这个公司的 CTO， 他是这个公司的技术副总裁，对，用这种身份来互相区分开，已经缺少了这种极客的这种稀有性。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比如说你这么想，比如说你在公司的时候，你在任何公司的时候，你一定公司里有几个同事会让你觉得他是极客，他和我们不一样，但是这种人他一定是有多大社会影响力或多大成就吗？其实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他周围的人都会认为他是极客。
但是首先哈，就是对于极客的定义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大家公认的定义。比如说你认为你公司里面你认为他是极客，但是我认为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难去界定的。我们不妨聊一聊，就是大家现在为什么会对极客讨论越来越少，谈及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些？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可能是这种稀有性的减少，大家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原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很少嘛，对吧？稀有性，我现在还能想到的一种就是技术的普及化啊。最早谁发明了这个 Linux 是吧？谁发明了这个 Shell， 然后谁发明，然后只有那几个人，然后它带来的巨大的变化。那现在从业的人其实范围很大，对吧？因为这个行业它发展的很快，所以更多的人，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其实这个行业已经发生了比其他行业更加迅猛的一些变化啊，这是有很多人来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所造成的，所以它必然造成了这种曾经看起来比较高深的一些技术的这种下沉，更加普及了啊，更多的人可以从事这些学习这些不同的技术，所以自然会把这种极客的这种文化会稀释掉。
但是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假设今天突然横空出世一个技术，它是由一个某一个人发明出来的，那我觉得现在大家也不会把它称为极客。
是的，那举个例子嘛， OpenAI 前段时间刚刚走的那个首席科学家，
对，我刚想说 OpenAI 的 Sam Altman， 就是那个
Sam Altman 不是极客，他是运营的人，我说的首席科学家是那个俄罗斯人、
就大家倾向于会把这样的角色称为 CTO founder，
对，他也不是 CTO， CTO 是那位女士，所以本身我们就在减少去讨论极客这个概念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聊的肯定不是说单纯说极客为什么越来越少，而是说这种极客精神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下一个话题再聊啊。我现在能想到还有一些原因会造成，就对于极客这个谈论越来越少。刚才说的是从事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了，然后彼此需要某种社会身份去分辨。还有一种可能是商业化的导向，就是你不觉得，最近这些年，现在不可能谈的少了，但是过去这些年其实经常会谈创业。做产品商业导向 MVP 是吧，更多的人是借着技术的这种能力去实现某种产品的这种想象和创新，哪怕你是做技术的你也愿意去做产品啊，就是这跟我们之前所定义的极客这种想象完全以技术本身作为发展的方向也好，或者是定义的目标也好，我觉得都是不太一样的。这我理解，这也是可能目前这种商业社会的这种发展，尤其是在技术这个行业里面哈，商业和技术的某种合谋，然后造成的对于极客的这种想象力的下降。
做技术的人想去做产品吗？
有吗？做技术的他更多的那我们可以看看很多互联网的大厂嘛。对吧，他仍然吸收了最好的技术人，但是他在做那些产品，
这像是一种大厂对技术人员的招安。但我开始听你话的意思，我理解是说，哦，我现在有一门技术，我就想把它产品化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大部分技术人员其实不太想做产品化这个东西。
我对这个倒 不这么想。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去创业。
对，但问题是说我创业这件事情，
嗯，
究竟是我真的有一个初衷想法是我想去做产品化让更多人用呢，还是说我单纯的是想改善我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是后者。
对啊，
对
对啊，
嗯，
所以当我们聊过去的极客的时候，他们做的就是很纯粹，那就是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意思，
是的，
那我把它做出来。
对，
这有意思可能是正面的，能够受让很多人受益，
嗯，
有可能是负面的，我有足够高的破坏力。
对，
但无论如何我想到的不是说我要借这个东西去做一个社会阶层的分越翻越，
嗯，
或者说我不想再工作我就创业，好像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更纯粹。
对，
嗯，
现在问题是现在的环境，不管是商业环境还是工作环境，让你越来越纯粹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你不觉得吗？
对，对，
聊聊你说的那本书吧， CodeRS。
Coders 就顾名思义，他其实说的是程序员的一系列的职业变迁，从最早的打孔的程序员开始说起，聊到后面说的 Facebook 现代的，然后再聊到 AI， 然后再聊到当下程序员其实变成一种蓝领职业，我可能我不需要从科班开始学习，
嗯，
我可能半路出家，但我也可以做程序员做得很好，就比如参与那些 Bootcamp， 就我们国内一些培训班。所以他更多是去总结程序员的性格，去把程序员的状态给描绘出来，这本书。但我想说是我不喜欢他的中文版译名，他中文版译名叫天才程序员。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极客的时候，其实我们暗地里给极客加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一个成功学标签，就是你一定要脱颖而出，你一定要是百万富翁或者是创建一个公司，
就像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一样。
对，但所以我现在对于极客这个东西和，所以我现在当谈论极客的时候，其实我更倾向于说极客其实有个精神的，他是去对一种单纯的对技术的追求，
嗯，
但现在在大家在谈论极客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把极客和成功学联系起来，
嗯，
你可能发明了一个技术，但是如果你默默无闻，
嗯，
或者是没有去被一些什么说大佬识别或者收购 ，no， 你不是极客。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OK， 啊，这我很同意，是的。
所以想说的是，我刚刚想说，当我在公司看了一些人，他们编码的态度和能力非常厉害，我会认为他们极客。但是你把这个人拎出来，你跟另外公司人说，或者怎么说，和你另外朋友提及，
嗯，
他们不会觉得他是极客，这是问题。
嗯。我觉得这一点咱们可以展开聊一聊，确实挺有意思的。嗯，有可能是因为包括你在内的不同人对于这样的人和能力的这种判断的标准其实不太一样，感官不一样，因为这种体验这种东西它是很难说用严格的这种数据去，当然我竟然说起了数据这两个字哈，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商业和工作组织环境里面对于人的这种判定。
我其实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像我刚刚说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嗯，有可能。
就是比如说当你现在跟另外一个同事你说谁很厉害，去你公司了，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比如说他在阿里或在那个字节，他可能下意识做的事情是去查这个人的等级是多少。他一看，哎，这个人工作十年才 P7， 在 P8， 他觉得这个人不行。
哎，刚刚有个消息是，腾讯好像在内部取消了级别的显示，在他们内部系统里面。
但这就是现在一个大家对于极客产生理解分歧的地方，至少是我发现我和其他人理解不同的地方。大家会倾向于用一些当下的标准，
对，
去衡量一个程序员。然后这个东西并且在逐渐成为主流，以至于程序员这个他做事情本身，他的态度，他的经历本身，能力本身不重要，
嗯，
这样是我在这个公司的社会地位，打引号的社会地位，
对，
和我在行业社会地位很重要。
对，嗯，
这是我发生变化的地方。
嗯，所以你这是对于过去极客这种概念的怀旧吗？
我觉得是。我其实很怕这种词，说实话。
嗯，
就现在当谈到一个 谈到一个概念的古典主义的时候，或者说二十年前的一个版本的时候，我在想自己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还是一老一少。就好像我们现在谈一个东西，谈一些词汇，比如说谈岔开来说，比如说我们谈情怀，谈理想主义，在当下其实已经非常不合适了。谈诗和远方这种东西在当下已经非常不合适了。但我觉得，但从那本书出发，我觉得程序员他们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没有改变的。我举个例子，你在公司总是会发现一些花自己时间去解决一些技术难题的人，甚至是给团队，甚至是给说自己也好或者团队也好去做一些小工具的人，这些人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存在。并且我的经验是，通常干这些事情的人技术都不会差，他们的工作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会把这种东西认为是极客精神一部分，并且这种东西是不会消失的。但是现在可能另外一部分，就说评判的标准吧，进来开始相互掺和或者干扰，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本质上啊，我会认为这就是商业对于技术的一种侵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然后需要某种组织的管理，然后需要某种升级级别，需要各种，它形成一种组织化。我觉得这种极客竞争会慢慢的消失掉，但是你当然有例外了，我觉得会在某一个位置仍然存在这样的人，对。但是从整体上你感觉这种事情以及这样的角色的人在消失。
我其实刚想到你说的那点，就是你现在如果当下你出去做演讲，做跟不同人做沟通，做宣发也好，你的 title 如果是极客的话，这个东西很奇怪，你不会觉得。对，
以前会引以为荣，现在可能会引以为耻。
就大家会觉得这东西是一个你没有一个合适 title 下挤出来的 title， 大家会下意识这么想。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像你说的极客的消失是，也许我们现在不需要极客了，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你能说现在我们还需要极客吗？也许真的不需要极客了，不那么需要，尤其有 AI 之后。或者说对于极客这个定义的范畴要发生变化。
那你先说说你的范畴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它是一个动态变的。我现在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过去我们认为的某种定义，时过境迁之后它的定义要发生变化。你想啊，就是开头我们谈到的，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一些极客的名字啊，他们很多人都是单打独斗型的。哪怕是裘伯钧当年也是靠他自己在 Windows 3.1 上面去开发出 DOS 版的 WPS、这是 WPS 最早的原型，后来才出现 Windows 视窗系统啊， 95、97、98 直到现在是10吧，好像是以及苹果。所以最早的这波人他是单打独斗型，然后能力又很突出，然后借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很多，改变了别人生活和工作的世界也好，所以我们会尊称为他们是极客。那现在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很少有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以及更多的人在从事同样的这一个行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需要去区分开，你不会用极客，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是极客。所以就这样，就是我们仍然可能会觉得，至少我们今天可能会聊到啊，就是对于极客的这种精神可能是仍然是需求的，但是对于极客这个定义其实跟以前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聊这个事，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去识别一些身份和角色，你会认为什么样的身份和角色或者职业是具有极客精神，或者说应该需要极客精神的，你能想出来吗？
我觉得是不是理工科类的其实都需要，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你问我们现在需不需要极客，我觉得90%的情况可能都不需要。我觉得这种不需要不是因为心底里不需要，是因为现在的项目规模决定的。我说很直接，就是你一个项目可能需要10-20人团队来协作，你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是不行的。其实我刚刚说那本 Codus 它里面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一个人加班加点写出来代码，可能维护性上会产生问题。我们多说一点，其实极客的口碑其实一直不太好，口碑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脾气或者是为人处事其实非常的直接，不太好，
偏执，
对，这种人其实会对团队士气有影响，间接影响到团队的质量交付。那么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现在的交付规模和这种交付的状态，我觉得极客可能不需要。但是那10%的情况，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人去做一些 技术调研，甚至发明一些技术，这个时候需要极客，
对，
他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对，
那换到更大的范围来说，你说行业对吧，那我觉得你很多做研究做理工科的行业都需要这种极客精神。
我来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有可能仍然是具备我们所认知的这种极客精神，但现在这个角色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因为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其实他们都是程序员写代码的。那现在也许现在 有一个，你还记得 有一个说法叫骇客，
他像是一个坏人版的极客。
那是黑客，骇客。还有一种叫创客，创客 是喜欢 DIY 硬件项目，结合软硬件创造新事物的人。如果说这样的人，我觉得 我会把他放在极客这个范畴里面，因为他具备极客精神嘛。
对，我同意，
完全靠自己就能搞定。技术型的创业者，擅长将技术专长转化为创业项目的人。有一个播客叫印地骇客，他们就是有三两个人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然后利用 AI 来创业，做了一个 Podwise 这样一个项目。
那是干嘛的？
跟你做的那个个人项目有点关系，就是快速的去分析任何一期播客，从里面提取出内容，文字性的内容，包括脑图，包括一些总结性的东西，你不用去听了，你光看就可以快速知道这期播客聊的是什么。这波人其实在我看来，可能也是因为我也经常会听他们的播客嘛，我也会觉得他们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极客。这就是技术创业者。我还有一种，就是之前我们很了解的某种那个叫全栈开发者，其实我也认为他是某种极客，是因为他具备了多方面的技能。全栈既能写前端，也能写后端，还能搞 DevOps， 对吧？对，所以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就是说明对于一些新的角色，因为我刚才说这些角色其实在过去其实不存在的，它可能是因为技术或者时代的一些变化，包括商业的变化，你刚才提到这个规模的变化是吧，项目规模的变化，它只有到了这个时期才会出现不同角色的这种分解，而极客所需要的精神其实是会分别落到这些角色的身上去。所以如果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说这个极客的原始的精神是什么，可能是这种创造力啊，是吧，创新精神，专注能力，而且技术要好，而且要怎么样。所以仍然是存在这样一些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这个极客这个概念慢慢的就是被消解掉了。
你让我在想，如果有一个人技术能力很好，但是他产品化能力不行，相反有一个人他的产品化能力好，但他做出来产品很多人用，但是技术平平无奇，这两个人都算极客吗？
我觉得都不算。没有，我只是在说你刚才你描述的两个人其实都不太合适。是因为第一个人可能倾向于第二个来说，相对于第二来说更像极客，但是他缺少了一些东西，是吧？就像我们最早其实聊到的，就是这个极客愿意做出东西来啊，而且能做出东西来。当我们说能做出东西来的时候，是指他对这个东西要满意啊，或者别人对这个东西也要满意啊，是吧？做出别人需要的东西，有一种极致的这种追求。但你说的是这个人做的东西不怎么样。
有个网站叫 V2EX 对吧？V2EX 有一个区叫节点吧，他们叫节点，叫发明创造。然后你每天能从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同人做的，好的、坏的、好玩的、不好玩的啊。那我在想，这些人算不算极客？我觉得不好说，
不好说。
看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的怎么说，打造的精细程度或者追求才行。
哎，你这么说倒是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极客这个词啊，它本身也是一种宣传的结果。哦，也许举这个例子不太恰当。你为什么会知道雷锋这个名字？
啊，我明白意思，但是极客不至于吧？因为极客没有任何
我觉得
不会和任何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绑定的。
也许是对，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包括 Linus 是吧？包括刚才说的 Richard Stallman， 他的名字也是由人口口相传。如果没有一个官方的媒体去宣传的话，那他也是口口相传出来的。而在这个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其实会产生很多变形和想象。这点我们没有办法否认。所以回到极客这个名称哈，也许它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某种刻板印象。从一开始就有了刻板印象，所以你现在用这种刻板印象，当然我们不承认这是刻板印象，用这种对他的认知的刻板印象来去形容和表达对于当下的这些角色 的一些或者一些人的这种判定，对，我觉得这个就有一些商讨的空间了。
哦，没意思。我记得那本书里提到了极客怎么来了，但是我没有仔细看过。
嗯，所以也许聊到最后，我们又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消解掉了。就极客本身这个词，它可能就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一种精神，就是它是一种被，如果没有媒体或者没有人刻意去宣传的话，那它就是众包出来的某种概念，它代表了对于这些人共有一些特点的崇拜，所以呢，就是对于他们会有一些美好的想象，以及对他们不修边幅也好啊，刻板印象也好，会有某种程度的包容，然后会让这样的一个形象随着传播，在更多更多的人心里形成一种美好印象。所以你就很自然的，当这些人其实离我们已经远距几十年了，是吧？他们已经年纪大了，但这几十年的这种对于他们这种印象的这种保存以及进一步的演化，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当下很多人的这种判别。所以也许我觉得这些精神倒 我倒不是说这是一个坏的事情啊，我觉得就像人类对于很多美好的事情的一种想象，对于爱情也好，对于一些美德也好，我觉得很多想象，对于极客的这种想象，我觉得应该也是存在的，它代表了某种积极的东西。
你让我想通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记得刚刚我们说我们总是把极客和天才、亿万富翁这种词绑在一起，因为本质上人们希望极客是积极的，我们需要有积极的东西，如果你把这部分刨掉的话，它剩下的可能是负面的东西。
是的，
它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是它社会地位，它的对于为人处事的不够通情达理，
对，
他对于人的态度不好，
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品性很坏的人。
对对，那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填充一部分东西来做一个对冲。
对，
那部分东西就是来告诉大家，他牺牲了那部分，
对，
但成就了这部分。
是的，
这就说得通了。
我记得好像也有人会说，乔布斯是极客，
他是极客。
对，
乔布斯那本书里说，乔布斯也好，甚至比尔盖茨也好，都是极客，他们凭一己之力做出了很多成就吧。
对。但是比尔盖茨他的一生里面其实也有劣迹，乔布斯在去世之前他也有悔恨，所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概念消解掉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以及对他美好的想象仍然是应该的，以及鼓励自己和鼓励所有人，其实在你值得你愿意去追求的这种事情上，你仍然要有，对吧，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极客精神去作为支撑，我觉得是好事情。
但我觉得你刚说消解，我觉得现在不是消解，可能是不需要或者真的不存在了。我觉得极客精神伴随着极客精神，不是极客精神吧，就极客这个事情消失的还包括个人主义。你现在在当下去谈个人主义，谈我不知道形容怎么形容，就是这种东西已经不再合适了。
okay.
就我想表达的是，因为极客背后其实是个人主义，甚至有一点男权主义的角色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
权力，
对
对，它代表了一种特立独行。
对，在当下，我们其实更多讲究的是 equality、diversity 这种东西。
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也是某种宣传。我更愿意相信当下其实需要的，以及更多人愿意做的是服从、遵从、跟随，或者说被要求这么做的。但是我想。虽然这个聊到这儿，就是这个跟本身好像跟极客关系并不大，但是我觉得聊到这个份儿上确实有这个味道，就是在，但是因为终究选择还是在你个人身上嘛。当你这部分意识，你这部分的智力已经被打开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怎么做。只有那些盲从的人，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他才会选择去盲从，无意识盲从，无意识。
我觉得这段应该放前面，我想说是现有这批人还是现有概念，可能是现有这批人才有这个概念，对吧？
对。
那当时是确实有这么一批人而且有概念，那现在没有这批人了。
对，
所以这概念也不需要了。
对。
我刚想到咱们还漏了一个话题。
是啊。
十倍程序员。十倍程序员是极客吗？
嗯，可以算。
但现在还需要十倍程序员吗？就不需要，对吧？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共识。
十倍程序员是一个可测量的吗？
可以啊。
怎么测量？当时是怎么测量的？
我们不是说具体的十倍，是说这个人的工作效率你很明显的会比其他人更高，非常明显的，他能够达到两倍三倍其实就足够了，你就他会非常突出。
他写的代码更快，写的代码量更少，还有什么表现？
我觉得快是唯一的，少不一定。
质量高，
只是效率更高，
质量高一些。
对，
那为什么现在不怎么谈十倍呢？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十倍了吗？还是说这个概念过时了，就是 boring， 就是这个概念 boring， 因为你谈我谈大家谈就觉得好无聊啊，就不再谈这个概念
啊。我没想清楚。
还是说它代表了一种优越感，它代表了一种你去 diss 别人你还不如他呢，人家是你的十倍，它代表了一种歧视，所以被人慢慢放弃了这种概念，还是有别的原因？你觉得？
你不觉得程序员 diss 别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消失吗？
那当然了，文人相亲，程序员也相亲嘛。
对，程序员非常现实的，就是你代码，你代码行就行，快就快，你做的不好，很容易就被 diss。
对，
所以现在其实没有见过太多的十倍程序员。我之所以没有提过，是我身边可能还是说大家会换一个称呼去称呼十倍程序员，或者说十倍程序员呢，这种人已经被早早的被识别到，然后被晋升为 leader。
然后十倍程序员就不见了。
我记得我之前和项目上人聊过一个话题，是我们项目里需不需要 hero， 需不需要一个。
那特别好特别好，聊到这 我想起来我昨天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想起那本书凤凰项目啊，里面那个主角叫布伦特啊，他就是你说的这种救世主，什么问题都找他，他是既是救火队员又是架构师，是吧？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没有他这个系统就停转了。哪怕这个作为这个这本书的主角，我是这个对吧经理吧，好像是主管来解决也解决不了，仍然需要他，直到有一天把他干掉。我不是说真的干掉，我是说用某种方法，对，借助某种方法。
我觉得现在至少能大家达成共识，是我们不应该需要，就不应该有意的去培养。即使这样的人存在，你也应该把他的，像说的，把他的产生的这种影响给消解掉。
没错，
对，要不然这个东西对项目上的人不利，对他自己也不利。
没错，这也是十倍程序员消失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他是会产生，对于团队和项目管理来说，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他会成为一个风险。他虽然能解决快速解决很多难题，但是他也会形成那块对吧木桶，一个木桶它是最长的那个板，但是并不会提高整个板的这种整个桶的这个容量能力。
所以我觉得最后我想提一点，是一种不能说悲观吧，我觉得说是现状的一个调论，就是说程序员工程师都想把自己做成艺术家，我想细心打磨我的代码让它变得效率足够高，足够独一无二，但实际上现在的交付其实倾向于把大家变成一个螺丝钉，一个高效的整体的能够完美契合的交付团队。
是的，
这是现状。然后这两个其实是矛盾 的
对，
就说白了，现在的工程要求和你的个人意愿其实是矛盾的。对，所以我们从怎么说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不需要一个英雄或者是十倍程序员的存在了。
我会至少我现在还仍然会认为这是商业和个体的这种冲突。商业上其实并不需要你的英雄。我举个例子啊，上次咱俩聊过奥本海默，美国总统其实没有这个奥本海默，他会也会有别的奥本海默，但是服务于整个战争，你只是其中一个，所以一旦你的风头过劲，就要把你消解掉。所以这一点来说，确实是不太友好。但是我觉得，既然商业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习惯就好。
我现在没想清楚商业这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太
在技术世界里
了。对对对对，我现在想，但我没想清楚这个关系，或者说是怎么相互促进对抗运作的，没有。因为你提到商业和技术，其实有很多商业上的东西是技术是催化出来的。
我觉得就围绕你刚才说的商业跟技术，我觉得是有种冲突，就是个人对于技术的追求，对于自己代码的这种打磨，跟商业是有冲突的。当然是有冲突的，是因为你可以这么想，就当你启动一个创业公司的时候，你需要去投资，是吧？ 那这些人其实真的在意你的商业，你的不是你的代码和技术有多么先进吗？他不在乎。
对，
你他需要用指标去让我确信你会一年一年的好。这些指标，这些指标就是你的最跟着那个指标，其实是这个财务上的增长，是吧？
对。对，
但是他财务增长是通过数据的增长，对吧？你的用户啊、访问啊，不这些增长。
对。对，
而这些东西会有人投广告也好，或者是会有人，然后你就必须要通过技术去实现为什么这些数据要增长，能增长。
对，
那你这时候就有算法，这个算法要去琢磨人的习惯，甚至是人性的那一部分。技术在利用这种人的这种生物性、动物性、本能性来刺激它的算法 生成，然后刺激它的商业的增长。所以我理解，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些算法工程师以为自己在打磨自己的算法越来越精确，因为它会影响的那些数据，但是他如果只是想到数据那一层面，他却忘记了对于这些个体的影响的话，这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了，技术进步的代价，对吧？所以我会认为十倍程序员他不在这个概念，不再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打磨自己的代码和技能，或者说你甚至去把玩嘛，有的人这种自我欣赏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作为人自我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了，就是因为他在不断的去
我你知道现在我才明白，代码写得好和这个产品卖不卖和这个公司盈不盈利
没有
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你花了五天时间把100行代码优化到10行。其实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公司那多余的9天付给你钱，
因为没有价值。还有一个支撑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运算速度越来越快，
嗯，
然后不需要有本地的机器都在云上，然后销毁又很快，
嗯，
啊，关于云原生的这种诞生，对吧 ？DevOps 的这种诞生，它在抹平十倍程序员和一倍程序员它所产生的这种代码的这种 gap， 一下子。
我觉得可以给听众说个比喻，我记得很经典的一句话是一分钱一分货，十分钱两分货，这种概念，就你想让他进步一点点，你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你进步那一点点可能没有人会买单，
没错，
或者不重要，
没错。